从前呢，大家也可以看注解哈。从前有一个陈氏夫妇非常喜欢吃鳖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呢买掉一只非常大的鳖，巨鳖，就告诉那个婢女说：“你赶快给这个把这个鳖呢给我好好的烹饪，给我煮了啊，我待会回来我要吃。”就他就出去了。结果他把这件事情吩咐给婢女之后呢，婢女看到像，哎呀，我们的那个主人哦，常常喜欢吃鳖，杀那么多生。他觉得说这个鳖很可怜，突然他就觉得生了怜悯之心，结果呢他就想说，哎呀，倒不如把我把它放了吧，想一想说那主人回来一定会好好打我一顿啊，他很矛盾。后来觉得说，哎呀，管他的，我就被主人毒打一顿，我只要能够救生命呢，救众生的生命呢，那也值得的，所以他慈悲心很重。结果他就把那个巨鳖也放了，放了以后呢，真的回来给主人毒打了一顿，而且呢打了呢真的是受伤很重。后来有一次呢，他们的乡镇瘟疫的病症呢就流行了，流行以后呢，这女鳖呢就呢这个病很重啊，那家人看她也差不多奄奄一息了，就把她放在那个就是说靠近水边的一个小房子，等到她往生吧。结果在半夜的时候，朦胧之间感到了突然有人呢从有一个东西啊从池水里面呢跑出来，身上呢背了很多很湿的泥土，就把它涂在这个婢女的身上。突然她觉得呢顿然清凉啊，身心很舒畅，痛苦就好，所以她病就好了。古人呢觉得很奇怪啊，没有人给你药吃啊，你怎么会好了呢？就告知就是呢去询问她，就她就把这个实来龙去脉告诉她，可她主人不相信啊。到半夜的时候就偷偷的看，哎，真的又看到那只巨鳖，真的呢拿了泥土又来呢为这个女婢呢身上啊疗伤。从此呢他们整家都非常的惊讶，从此以后就发心不吃鳖了。这个呢就是因为说他曾经有一念慈悲心，然后感得呢众生那个鳖来救他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呢都有慈悲心，人与万物之间呢也有感应，因为呢众生他也有佛性，你用慈悲心对待他，真的因缘成熟的时候，自然会感着众生来这里，来用真诚的心来报答你的恩德。好，请看下面，冒死命于屠家，张蹄行，魂超天界，异于身于吊顶。李景文毒解丹砂，啊，这也是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指魂超天界，你们是47页，抱歉，因为我拿的书跟你们页数不一样，所以我要翻两次，没关系，这本书待会儿今天讲完经送给各位，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，好，也可以让家里呢，凡是3年级小朋友以上都可以看。那3年级小朋友以下呢，看不懂你就讲给他听嘛。所以老少都嫌疑。冒死命于屠家，冒就是呢用金钱啊去呢赎还。从前有一个县衙姓小吏，他姓张，大家叫张提刑，常常呢到屠场里面去呢看看呢。有没有用自己的钱去买那些将要被宰杀的畜生，然后就养在家里。他虽然呢自己是不是很有，是一个小官，可是家境呢慢慢的富裕，儿孙满堂，可是他还是呢常常出钱去买这些众生。年龄老的时候他就不做事啦，退休在家里，而那些被他买回来的畜生养在家里呢，假如老死的话，他一定很慈悲的也被他安葬。当然邻居就笑他这么傻瓜，花了这么多钱就去买这些众生，人家以为他是疯子，可是呢他还是不以为然，而且他还告诫他的子孙，他们家族绝对不可以杀生，全家历代都要吃素。后来他放生很多啊，年到很老的时候健康还是像常人，活到100余岁。所以你要知道古人哦，寿命长也是从放生护身不杀身得来的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例子。 有一天他突然就召集他的家人呢，跟他说，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的对家人说，我一生放生很多，积的功德很大，今天呢天上的天公就派人来接引我了，我张家以后更为兴旺，你们子孙都很有福报，颐享天年，我去了以后呢，你绝对要遵守我的教诲，绝对不许杀生，全家人要吃素。这话才一说完呢，就听到天月明空，而且呢仙乐由远而近，全家的人呢都看到了，而会一会儿呢仙乐由近而远，这时候回头一看，老人已经过世无疾而终的。朝廷听到以后呢，还加封他有个大官，从此他家人呢也就遵循他的遗训，而且戒杀还放生还吃素。世间的善事，但是假如你不念佛回向的话，就会像他一样得人间的福报，天上的天公啊，天仙啊，天神美女会来接你。假如你念佛回向，会把你人天福报转为成佛的资粮。所以各位假如有兴趣，多去看净土圣贤录，净土圣贤录里面也有很多是这样，一生诵经念佛功德很大，到临终的时候感得到呢，是不是兜率内院啊，或是天上啊，梵天王啊，这个载歌载舞，很多美女天王来接他。假如你要去的话呢，那你就到天上去享福啦。假如呢很多呢净土圣贤录里面呢，却说他知道他不愿意去，他不愿意去就说我的愿望不在这里，你们不要来接我。他这个一念头愿力一发的时候呢，这个境界就消失，再继续念佛的时候，西方三圣就会现前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那有人就会问啊，那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天人也会来接我？不一定，你真诚念佛求生净土的话，一定西方三圣来接你。那有那种天人回来接你的那种情况，表示呢有些人读经念佛呢，不一定要求往生，还要求人天福报，有这个心念，所以感得天神会来接你。好，这是每一个人情况不同的。下面一余生于吊亭，李景文读解丹砂啊，各位呢也可以看一看注解。这个呢也是呢，他呢因为呢常常啊，也是在那个渔夫啊他们所钓的东西呢啊，然后把它买回来，最后呢他因为想能炼丹中毒，最后赶得呢鱼呢来救他，鱼吐那个泡沫啊，然后为他解毒。请看下面。孙良嗣解斟酌之为普藏而与从交注，潘县令设江湖之境，去任而水足豪悲豪。你们是41页，禽鸟助帐。从前有一个人叫做孙良，他一生一贫如洗，为人忠厚，常常为人帮佣，用少许的工资啊，遇到呢有那禽兽被捕或是被关在笼子里，他用他自己很微薄的钱呢去买，而且还放在山林里面，久而久之，当然他就放了很多众生啊，当然他也就一贫如洗啦。后来可是他晚年，因为呢平常一生这个放生很多，所以他寿命很长，在70多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忽然身体呢就不适，就永辞人间了。孙良无亲无故，家又很贫困，所以没有买棺木之前，这个呢尸体就放在屋内很凄凉。结果呢第二天死，在他死后的第二天，突然啊，左右邻舍看到满天满片的鸟呢，从远方来，而且人家以为说，哎呀，糟糕，这个鸟一定是要来吃这个尸体的肉，哪知道啊，那一群鸟每一个人都呢，衔着泥巴、竹叶、树子呢，来呢为他安葬，千万群的鸟呢穿梭的来去， 不到半天的功夫呢，每个人拿着一把泥土啊，还有一些树枝呢，就把那个这个孙良给安葬好了。所以到他泥呢，泥土太多了，就是把整个的茅屋都封起来了。后人就知道说，因为他一生有这个善行，所以临死的时候呢，虽然没有亲朋好友，可是感得呢，小鸟都未来他呢下葬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孙良他自己没有子孙，解斟酌之为，好，斟就是呢短剑，酌就是剑上你的丝绳。斟酌简单讲就是猎取飞鸟那些射的工具啊，叫做斟酌。下面潘县令他自己呢做官的时候呢，下令说江湖上呢不准啊，不可以到那个江啊湖里面去捕鱼，抓到呢一定要罪加一等。后来等到他一卸任去任，就是说换官就不做了，不做的时候，突然呢那个呢江湖里面的那些所有的那个众生啊大哭嚎叫。因为为什么？如丧考妣一样。因为呢他一走以后，就不知道这些政令还能不能保存下去啊。所以连众生你看，连鱼鸭虾都感动到他哭啊，这是真实的。好，请看下面。所以由这一段可以跟我们感到说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啊，真的是还有人与众生之间都有一股灵性。请看下面，幸劳免渔民之身，降服甘雨，潮汐狩猎人之王，道破神州。你们在121页，信师导语，就是说信大师他是一个很有道行高僧的僧人，悲怨红生。他一次看到一个捕乌龟的老人家，这个笼中里面有十几只乌龟，他不忍大批的生灵就被杀了，所以就买下来，亲自拿到南普陀山放生池里去放生。他这个行为感动了很多善男信女。结果呢，当地就有个灾难了。结果呢，人们就想，哎呀，老天不保佑人啊，今年旱灾，你看田啊都要龟裂了，眼看着就要吃西北风了，可不是吗？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？人民就抱怨纷纷，旱灾大家呢生活就非常的贫困，甚至有时候到三餐不济，到山穷水尽的时候。虽然地方上贫穷不堪啊，大家叫苦连天，但为了上苍祈祷，所以有些人呢就杀了很多牛羊来祷告，可是却没有一样是灵验的。这时候有人突然就想到了这个信大师，就想我们去讨教他吧，或许他有好办法。结果信大师就露出很微笑的说，好吧，但是你们呢要听我的话，你们既然愿意要我为你们上苍祈祷，希望能下雨，但是你们要守一个条件，就不可以杀生。大家就听他的命，他的吩咐，然后用素食这个香花水果来代替这些生灵。大家就看到信大师坐在中央，双手合十，喃喃作念的有词，精诚的做法。有人就怀疑啊，真的会有感应吗？这时候呢，有人心里想，假如真的能够求到雨的话，我一定从此发心吃素念佛。这心里才一讲完，天空忽然哗啦哗啦哗啦的下大雨啊，那人民呢就非常的欢喜，相信呢这个信大师修持非常的不可思议，甚至呢相信大家不杀生来祈祷，这个呢得到感应。这个有点像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当初有人去请求他，也是旱灾，好请求呢大师啊，就是说什么做法会啊超度啊。莲池大师那时候很慈悲，他为了要让人家深信这个是万德洪名，他就说老衲呢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其实他什么都会， 他说，那你们要我求雨啊，那我只会念佛，好吧，那你们就跟着我啦。啊，大家就想说，哎，师父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能够求到雨，我都相信了。那莲池大师就说，好啊，那你们每一个人就跟着我来吧。莲池大师就拿着一个木鱼，拿来引信，然后后面呢就跟着一群人，凡是走过田地的地方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家跟着念。他走过的地方，下面就倾盆大雨的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等大家把田地都走完了的时候呢，那一乡镇呢，通通呢，哎，觉得雨水都非常的丰富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大家就老实念佛了。所以祖师啊，他们都很慈悲，善巧方便。底下潮汐守猎人之网，道过神州。大家看过六祖慧能大师的传记，看过录影带就应该知道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躲在猎人队里面15年，然后呢，当然啦、他常常也是放生啊，所以呢，最后呢，他的威德感动了整个天地，神州就是中国大陆。将来一花开五叶啊，禅宗就有五，禅宗呢就有分五派，而且禅宗在中国影响非常的深远。好，请看下面。却解谢还报恩，胡能灵景受术。好，请看注解啊，注解里面也有。却解玄还者，这是也是个故事。在汉朝的时候，在华阴山北住着一个杨姓人家，父母以农为业，只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宝，他生来非常的聪明，眉清目秀，人见人爱。这个杨宝呢，他也很慈悲，在9岁的时候呢，常常喜欢呢去游山玩水，跟大自然融为一体。有一天他走到自己家前，看到呢有一只黄雀，突然大叫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数丈之外空中有一只呢吃枭要抓这个黄雀，因此呢他就大声的喊叫，把那个枭给赶走。结果黄雀呢，因为呢被抓，抓了受伤，掉在地上，掉在地上以后刚好又掉在蚂蚁堆里面。这蚂蚁堆呀、那蚂蚁呢就通通又来想要吃它，这时他赶快跑过去把那个蚂蚁通通抛开，他就把这个黄雀带回家，养在一个竹箱子里面，爱护备至，每天喂它黄花，喂它疗伤。结果最后呢，等他病好了之后，就把他放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突然他就梦到一个黄衣小童子来向他谢绍说，谢谢恩公救命之恩啊。而且呢他还说，恩人啊，我是王母娘娘的侍者，蒙你的救命呢，我才能够把命给救回来，没有什么不好报答你的，我就送你4枚白玉环，希望你子孙呢都洁白，而且位列公卿，就位列公卿，将来呢位列三公，就是都可以做呢，就是像现在讲的院长啊或部长之类的三公。结果杨宝刚开始都不好意思接受他所赠送的，因为他太诚恳了，就接受。接受醒来以后，原来是南柯一梦啊，自己吓一吓说啊，原来自己呢，做了这个梦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可是呢后来杨宝的的确确他的后代4代呢通通都做到文武百官，显赫一时。这个就是呢因为呢他曾经救过一个黄雀，黄雀呢就用呢这个呢4个白玉环来报答他，也就是说表示象征他得到很大的福报。下面胡能灵景受术，好，自己请看。请看下文，乃至禅躯得命，垂白玉以文，垂白璧以文经。南帝求生，现黄衣而入梦。这个是125页，请翻开《蜈蚣听经》。哎，这里是莲池大师有关系的。 莲池大师有一次呢，他在一个寺院里面挂单。有一天他吃完饭在寺院前面散步，突然看到一个人捉了好多好多条的蜈蚣，而且用竹子啊把蜈蚣的那个头啊跟尾啊，因为蜈蚣的头跟尾啊都很毒嘛，把它夹起来。大师感觉说实在很残忍，他说你这位居士啊，你可不可以把蜈蚣呢给放了呢？那个人也蛮刁蛮的，就说不行，除非你拿钱来跟我买。哇，这个呢真的是敲诈。大师就笑一笑问他说，那你就算一算啦、啊、大概多少钱，我全部付。然后他就把蜈蚣一条一条放生了。可是呢放的时候呢，大部分都半死不活，只有一条呢是完全活的。后来那条活的呢对那个大师昂首点个头就赶快跑了。有一个夜里，突然呢大师呢就和一位好朋友坐在这个经堂里面禅坐着，在聊天，在谈佛法。突然有时那一位呢朋友突然大叫一条，哎呀好大的一条蜈蚣啊，原来在大师的手背上突然有一条很大的蜈蚣爬上来，吓死了。那个朋友很希望赶快拿那个木头啊把那个呢蜈蚣给打走，他就说被他咬一口哦可不得了。这时候呢那个朋友非常的害怕，可是大师呢本身呢却非常的镇静。镇静呢就呢说，难道你就是以前我放生的那条蜈蚣吗？哦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你是来向我道谢的吗？假如是的话，你就安安静静的听我为你讲经说法吧。说什么呢？好，大家请看注解好了，看那个讲义第十二页，它是文言的。他告诉他说，一切有情为心所造，心狠者化为虎狼，心毒者化为蛇蝎，耳除毒心，此心可脱也。他就为他讲经说法，这蜈蚣也会听经啊。他告诉他，一切有情的众生，我们十法界是唯心所造，心若是很狠啊，将来你就会投胎做老虎，做那个野狼；心假如很毒的，就会做蛇或是蝎。你只要把你的毒心除去了，你就可以永脱你这个蜈蚣的生命而投胎转世。他一讲完，那个蜈蚣呢就慢慢的爬到窗外了，不用等他赶他就走了。这里要说明心哦的力量很不可思议。各位你知道吗，为什么说心毒的化成蛇蝎？各位知道不知道那个蝎子啊，蝎子在沙漠地带比较有，我们台湾好像比较少。你知道蝎子啊，母蝎子啊在怀那个小蝎子的时候，满肚子都是毒蝎子，走走走走走，突然母蝎子一翻开，啪的一声，它肚子就裂开，裂开里面就抛出很多很多的小蝎子，把母蝎子都吃掉。所以蝎子是很毒的，因为小孩子一生出来没有肉啊，只有吃母亲，他也不知道那个是母亲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把母亲呢整个都吃光，所有的小蝎子分尸母亲的肉。那所以他呢赶得呢投胎做蝎子，因为心很毒。各位去看毛毛虫，毛毛虫也是很毒的，而且在佛经里面记载，毛毛虫有很多种，越斑纹哈、哦、非常的艳丽的越毒，表示他过去心机很重，所以条纹很多。所以那心机比较轻的呢，可能颜色就只有一种，颜色很多种呢，表示心机很毒啊。这是佛经里面记载的。所以一切唯心造嘛，你心机很重的话，表示你心里面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就跟人家划界限啊，哇想东想西啊，那个条纹就很多。所以像那有些蜘蛛啊，越呢鲜艳的越毒，像黑寡妇也是很毒的。另外一个黄衣入梦，好，请看注解。黄衣入梦就是说，在明朝万历年间，杭州呢有一位富人家，平常喜欢乐善好施。好，有一位呢余姓的富家，他从来不杀生。这一年呢有邻居被偷啊，他就而且会解囊相助。邻家的妇女呢对这份盛情非常感激， 结果邻居呢就李妇人就送来了那个鳝鱼啊，我们现在不是那样鳝鱼一样哈，很大条的，然后呢送了十几条送给他的母亲吃。因为鱼家哦本身就不杀生的，所以呢他接下来也就呢收了人家礼物，也就呢把鱼鳝鱼放在瓮子里面，而且呢准备放生，可是过了一阵子却忘记了。有一天那晚上的时候呢，这个鱼家的人呢就梦到说有呢十几个人黄衣尖帽来求他说，而且求他们家老太太说，你们可以慈悲啊放我一条生路好吗？这个黄衣尖帽的人讲完话就走了。老太太醒来以后呢很不安啊，突然做了这个梦啊，觉得不知道是如何，就请人去卜卦，就卜卦告诉他说，老太太你不要担忧，这是好事并不是坏事，因为有众生要求你慈悲把他放生，他说所求的呢就在你家当中。这时候老夫人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我家里没有什么啊，就命令人赶快室内室外赶快找啊，才发现说哎呀有好多的瓮，瓮里面呢有十几条的鳝鱼，他突然就想到长得相貌跟那个黄衣尖帽的人差不多，他想想哎呀我差一点呢就害了这十条的生命，赶快呢命令人把这个呢十条鳝鱼放到湖当中，而且从此他们家就更兴旺了。这个就是说难地求生啊，现黄衣而入梦。所以各位要知道啊，这些众生啊都有神识，我们看他是畜生，可是事实上呢当他神识的时候是跟我们人一样的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忘记了故事，那好像是在清朝吧，在中国大陆有一家人呢、他们呢有个祖坟，祖坟要下葬，下葬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就在挖，挖的当中呢发现了很多蛇，红色的蛇，我一大窝的那个蛇群啊，就得有800多条。就当天晚上他就做梦，梦到什么呢？梦到呢有一个人，他穿了呢一个道袍，整身红色的，然后呢来建议呢这个主人说，主人你慈悲慈悲，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呢，好过几天以后呢才开始呢为你的祖先入葬。他说因为呢我一家有800多口啊，人太多来不及搬家，你们能够缓个2-3天。他托梦给他，结果那主人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也没有把他当真，没有把他当真以后呢就不管他啦，就下令呢放了一把火就把他烧了，烧了以后呢他呢就把祖先的坟墓就葬了，葬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家呢非常的不好，他们家在清朝为官，后来因为不知道有什么灾难呢，结果得罪了皇帝，皇帝下令就是呢就是满门抄家灭九族，灭九族就是连老师那一族都灭了，结果呢这一杀呢一下令一杀全部加起来，家人所有的亲朋好友九族加起来刚好800人啊。所以后来的人呢他们的亲朋讲说啊，原来当初他就是没有听那个红衣人的劝告，告诉他晚个2-3天嘛再入葬，让我的子孙就是那800多条的蛇可以搬家，可他就不听啊也不相信啊，就放了一把火就把它烧了，没有想到最后他就被皇帝呢下命令满门抄家灭族呢，结果前后杀的人种种好就是800个人。所以众生都有生命的，他往往也会在梦当中来托梦来求你，所以各位知道这是真实的，并不是迷信。好，讲到这里28个故事我已经讲了14个了，各位呢这本书送给大家自己回去看啊，请看下面的文章第13页。莲池大师引的这些故事都是有典故而且有事实根据的，好，很多呢都出自于古代的所谓的历史故事里面啊。施皆有报，是非无争，布施一定有它的果报，放生你可以增福寿，可以延寿命，或是免疾难，或是起沉疴，这个疴是指很深的病痛，起沉疴就是什么很重的病都能够所谓 起死回生啊，也就是病好的意思。将来或可以升到天上，或可以证道果，随个人布施获到不同的果报。但是请看注解下面的字，然作善至祥，道人之心岂忘报乎？不忘而报自，不忘而报自至，因果必然，持之亦不可得耳。放生者宜之宜之之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意思是说作善一定会感到祥和，这是呢我们修道人应该有的心，但不一定一定要求回馈。我们不要求，我们不求说要有回报，但是呢那个果报绝对还是在的，因果丝毫不爽，此就是让你要拒绝也是不可能的。各位听了以上这个戒杀放生文，尤其是放生文这么多故事啊，戒杀放生得到这么多好报，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修行啊是为了求功德我才来戒杀放生，这个有所求的心呢还是不究竟的，这位各位要了解，不能说、哦、我因为贪功德啊所以我才这么做。你要最知道目的是要长养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个才是真正戒杀放生的目的。但是呢你戒杀放生得到的果报呢绝对丝毫不爽，但是不可以一个有所求的心，要一个无所求的心去做善事。无所求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这个很重要。无所住就是呢不执着，不是没有所求，但是你还是要生起心。无所住并不是说我就呆呆的什么都不做，生起心在戒杀放生里面升起他的大悲心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越无所求去做善事，你的功德会越大，因为功德与我们的心量成正比。你若是越有所求，可能你得到的只是现前的人天福报而已。好，请看下面，载在简编招呼耳目，就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真实的。好，莲池大师是出家人，绝对不会打妄语。远的呢有编辑在简编，简就是木简，古人的古书是抄在木片上，木片一片一片把它串起来，所以孔子读书叫做伪编三绝，意思说很用功，连那个读书的那个绳子都读了读都断了，他一定共串过三次，所以简就是那竹片。简编意思就是说啊，所记载的呢都是有古书登根据的。静那招呼耳目，那现在呢你要注意的话，你也常常会有耳熟能详，也有听到很多的感应。普愿随所见闻发慈悲心，捐不兼财行方便事。普愿随所见闻，我们常常讲啊，对不对？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见就是看到，闻就是听到，取这两个呢是表示说不管你看到听到乃至于一切呢，你有这个发起这个慈悲心都能够呢随喜功德。捐不兼财，看注解，财不兼意思是说我们财是五家共有，第一个水灾来了会飘，第二火灾一来会烧光，第三呢讲官得取，就是中国以前人讲的征收税率，比如说你遇到不好的官啊，一下令呢抽税，那抽得很重呢，你钱呢你就被没收了。第四道德贼，不道德劫，小偷会偷。第还有一个为罪无常，其实五家共有，第五个是呢遇到败家子呢，哎，真的是很无常，通通被花光了。表示说金钱呢不是永恒不变的，不是坚固的东西，我们要趁这个时间，趁这短暂的生命，要用这个不坚固的东西来去呢真正修功德，这样你得到的功德法财才是真正坚固的。假如我没有钱怎么办呢？下面说 只要发慈悲心也是福德。劝别人要放生，我见到人放生能够赞叹随喜，能够自己念念都有这个慈悲心，也是功德无量的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佛门讲修行哦，不单单只有在钱上，最重要是呢，透过钱而提醒你的悲心，关键到最后你的心念是不是有念念觉正净。好，请看下面，或恩州多密则大吉因功，若汇集一重亦何非善事。意思是说，假如你布施功德很多，对不对啊？恩德很大，可以帮助更多的生命。若是呢，你没有这么多的能够广积阴德，假如你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乃至于平常也放生不杀害一小只的虫，这也是功德无量。请看第14页第一行，千万不要说哎呀，这个呢一桩桩的小事，一只蚂蚁嘛，哎呀不要无所谓，嗯，这样就惹一只，对不对？那蚂蚁没有关系嘛，天地这么多众生，对不对？我不多杀一只蚂蚁，那要满天下都是蚂蚁怎么办？很多人常常都有这种借口，我不吃鸡鸭鱼肉，那过几年满天都是鸡鸭鱼肉满天飞，那还得了？其实你不吃它，大地生物当中自然就有这个所谓的生命的循环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不吃你不杀你不你看你不吃那些鱼，一般人会吃鸡鸭鱼肉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吃猫呢？或老鼠呢？老鼠也没有满天都是满天飞啊，满天跑啊，或是猫啊很多呀。所以人哦，常常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利害得失或自己的看法去解释。在第14页里面就说，世间有不明此理，就认为说这段很重要，一定要选择那种深细而且数目很多的，他才肯放肯埋。比如说他从贪功德啊，到那个赛车场里面想要说放多一点，那放什么？放虾子，虾子一篓了好几千只，他觉得功德很大。路遇大牲，目视而过，就说假如路上遇到那种大一点的动物啊，他呢就干脆呢就当作呢，哎呀反正呢只有一只而已嘛，就是还在数量上去计较，这样是为贪自己的功德，并不是真正升起怜悯众生的心，这样得到的福是很少，应该要把它戒除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很多人虽然他不做恶事，想要修善事，可是修善事当中常常还会有分别心，贪功德，总想贪哪样功德最大去做，功德太少了他就不做，这样呢跟自己的自信是不相应的。所以这点莲池大师特别提出来，请看下面，苟日增而月累，自行广而福从。假如能够日积月累的这样子积功累德，自然他的行持会非常的广大，福德也就越积越厚。此满人寰，明通天府。寰是指地球或是世界，在这里人寰是指广大的境域，也就是说人很多很多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他因为积功累德很多啦，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，不但人知道，民通天府，就是说做善行呢，天上呢天王每次在六斋日的时候都会巡查人间，而且登记善恶，你做善事呢一人为善，飞天神主也会向上天报告，这个呢是经书上有登记的，并不是揣测的。也就是说你真正发慈悲心啊，戒杀放生积功累德，不但在人当中会有很好的名声，而你的名呢也能够通达到天府的上天也都知道。请看下文，荡空冤障，多指翠于今生，培自善根，余庆及于他世。就说我们不杀生而且还放生，能够荡除我们跟众生所结的冤孽的罪障， 而且呢还能够呢多歇一多修一些符纸，翠就是寄居，今生可以积到很多很多的福祉在今生。培植善根，培养很多的善根，而且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对不对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，你这个余庆余还能够游到未来世，而且还有子孙能够绵延。请看下面，倘更著称佛号，加奉经文。若是你能够遇到放生的时候，虽然放生是善事，但是你救的只是众生的生命，并没有救他的法身慧命。假如你在放生的时候能够为他三皈依啊，诵经念阿弥陀佛，希望借他这个闻佛法的因缘，将来能够得度啊，投胎转世做人，继续学佛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的话得到的利益呢会更为殊胜。假如呢你只是今天买第二天再放，我清晨买下午再放，而且放的时候呢还要找很多很多人啊，道场布置的很庄严，叫一些善男信女来告诉你看我做功德多大，因为这个时间延迟久了，结果很多众生就死了，那这样放生的话只是呢沽名钓誉而已，并没有得到好处。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，加奉经文，奉是指奉诵，源于流畅，所以读诵为奉。我们一般人讲读经哈，跟诵经是不太一样的。读是指看着经文念，这叫读经。诵经呢是不看经文而用背的，这个叫做诵经。所以我们现在想说，哎，我现在要去做功课，我要去诵经了。那诵经的话表示你会背这部经哦，不然的话你应该跟讲我现在我要去读经。可是现代人解释读经又把它误解为什么读经是去看书，所以我们现代人所讲的跟古人所讲的意思有点出入，讲诵受听嘛，对不对？读经是指看着文章去读啊，读出声音来，或是金刚念或默念，这个叫读经。看书叫做看经，不一样。假如说我要现在去诵经的话呢，表示说你会背，人家可能不为你开灯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讲清楚啊，诵经跟读经不太一样。那读诵都可以叫做奉诵经文啊，这是一个尝试。请看下面，为其回向西方，令彼永离恶道。念佛的功德，希望一切的众生尽此一报身，往生极乐莲花化身，入不退地，永远永离三恶道，才能够解决痛苦，所以叫永离恶道。所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第一愿吗？就什么国无恶道愿，第二愿不堕恶趣愿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而且往生的人绝对不会再不会再堕落到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，所以阿弥陀佛是无尽的大悲心啊。则存心越大，值得名声。所以一切的功德完全与心量成正比，在《地藏经》里讲得很清楚，心量越大，功德越大，乃至你放一只蚂蚁救一只蚂蚁，你的功德呢也是无量无边的。你心量很小，你就算是救了很多很多的众生，你的功德还是变成很小，甚至有时候只是变成福报。所以注解就说，见苦放生所存善心也，则是大菩提心啊。所谓菩提心，就是说我不但今天在这个形式上事态上我放众生，我还希望能够呢众生离苦得乐，将来学佛成佛来广度众生，这个才是大菩提心，那你功德就更大了。此业知之速成，莲台升起甚平矣啊！我们慈悲心而感得的三业，这作为净土的资粮，就能够赶快的成就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的品位就更殊胜了。所以请看注解，心大德就很深，因为利他是菩萨之行， 用这些行来帮助我们修道。譬如船得到顺风，当然啊，扬帆顺风就更快的到达彼岸。所以净业三福里面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慈悲心很重要。在净业三福里面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哈。其实净业三福就包含四大菩萨。第一个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就是孝亲尊师，就是啊，就是地藏菩萨做代表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慈心不杀，就是代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